第五章，读经，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马太福音22:29。读经是仅次于祷告最为重要的基督徒的本分。圣经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15。通过读经，我们能够得知我们应当信什么、做什么及成为什么样的人，还能学到如何在属灵的安慰中生活，如何在属灵的平安中死。幸福的人不但读经，而且顺服圣经，接受他为自己信心与实践的准则。凡关心本人救恩的，都应重视圣经，常常研读，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为此，容我来给你列出8条明确的理由。一，没有任何别的书籍能与圣经相提并论，世上没有任何别的书是像圣经那样写的。圣经与任何别的书完全不同，它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16。神指教圣经的作者写什么，他把思想和意念输入到他们的头脑里，引领他们的笔记下这些思想意念。读经等于在念神亲口所说的话，圣经从始到终都是神的话，也唯有圣经才是绝对完美的。我不想白费时间试图去证明圣经的默示，那书本身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见证，它是世上最耀眼的奇迹，唯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它出于神的默示。诚然，我们知道圣经的不同作者在写作的风格上是不同的，以赛亚与耶利米、保罗与约翰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但这只是好比一位乐手演奏不同的乐器，他或是吹笛，或是吹箫，或是吹号，他呼气的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声响，但是产生每一种声响呼出的气还是相同的。同样的意义，神亲自默示了写作圣经的每一位作者，因此圣经的每一段、每一节和每一个字都出于神。我恨不得让所有对圣经有疑惑的人找本圣经去读，这样有多少问题和意义就会立即烟消云散。有数不清的人在神的书里发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那么你该读经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二，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一切关于救恩所必须的知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关于得救的知识都在圣经里。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人类知识增长的速度迅猛增长，教育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普及，这很不错。可是我们必须牢记，纵使我们拥有最好的教育，但对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无知，那么我们还是免不了要下地狱。注意，一个人可能会拥有各种学科令人瞠舌的知识，而同时却未得救。死亡给全人类一切的丰功伟绩画上句号。与此相反，一个人可能对世俗的知识全然无知或大字不识，却得救了。如果他亲耳听过圣经伟大的真理， 又心里相信，他的灵魂就必得救。明白圣经的真理，远比懂得其他任何领域的知识重要得多。三，圣经处理的问题比任何别的书籍所处理的更为重要。任何别的书所包含的内容都不及圣经重要。圣经告诉我们神救恩的大计划，也指教我们罪的蒙赦之道。若无圣经，我们将对以下的事情一无所知：主耶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他代替我们死，就是义者代替不义者而死。每一个信耶稣的罪人是的称义，父子圣灵甚至乐意拯救坏透顶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品德，他是神与众人的大中保，四位不同的见证人分别记载了他的侍奉和他所行的神迹，他们向我们诉说了他的生活与教训，他的死与复活，他的权柄、慈爱与忍耐。他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因此任何人都不至于弄不懂。圣经又告诉我们义人的生活，他们许多人活得像我们一样，有着我们一样类似的问题。圣经并没有试图隐瞒他们的过错和软弱，他提醒我们这些人的救主也乐意做我们的救主。圣经也包含很多重要的警告，取自恶人的生活，以便警戒我们，如果我们死抱着自己的罪不放，那么惩罚恶人罪孽的神也必惩罚我们。圣经还包含许多宝贵的应许，用以鼓励爱神的人，它使我们看透人性。我们能从别处学到这一切吗？由此可见，我们应当读经有多么重要了。四，圣经产生的奇妙果效非任何别的书所能及。没有任何别的书曾在世人身上产生过像圣经这样奇妙的果效。从使徒时代搅乱天下的教训，使徒行传17章6节，正是此书的教导。众使徒是奉差遣去与世界的迷信、假宗教和淫乱挑战的人，他们没有属世的武器能把自己的信息强加给任何人，也没有钱财去收买任何人相信，但是他们的武器就是这本书。经过几代人以后，他们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教时期，此书曾使欧洲焕然一新。600年前，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基督教教会，基督教已腐化变质，几乎已被扭曲得面目全非。那时，人们开始着手把圣经译成多种民族的语言，之后教会又得以更新。类似的事情在别的时代也有发生。在列王时代，以色列民曾犯下滔天罪恶，但这并不稀奇，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已被遗失，被丢弃在圣殿的旮旯里，直到约西亚作王后才被找到。列王记下22章8节，在福音广被接受的地方，圣经就给那民带去了巨大的祝福。圣经所带去的祝福有善良的法律、更高的道德标准、安息日的大福分、为老弱病残和孤儿建立的慈善机构。在从未有过圣经的国家里，这些事情就很少见了。五，圣经为他的读者所 做的胜过任何别的书籍。凡正确读经的人，圣经成为他做的事，圣经能为他做的事大大的超过任何一本书。圣经所针对的是比如何在今生功成名就来得重要得多。他所关乎的是永生的事。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能给你指点上天堂的道路，他能教给你你所需要知道和相信的一切，以及为了得救你需要去做的一切。他揭示了你本人就是罪人，他能指给你神一切的圣洁，他能向你启示那位唯一能使你与神和好的主耶稣基督。圣灵用来使众罪人归正的也是圣经，他把真理印在他们的良心上，又透过真理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道德上的奇迹。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天天都在经历新生的奇迹，这奇迹正是圣灵借着圣经所产生的。在人归正以后，圣经是基督徒成长最主要的蒙恩之道，是个人读经或是公众讲道，圣灵都使用自己的道洁净并使他们成圣，教导他们学艺，预备他们做一切的善功。见诗篇119:9，约翰福音17:17，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能指引你如何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它能指教你忍受困苦甚至逼迫，也指引你毫不畏惧地思考死亡和将来的审判。当你处于灵性昏睡的时候，它能使你苏醒；在你悲伤的时候，它能安慰你；当你走迷路的时候，它能领你返回正路；在你软弱的时候，它能给你力量；在你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它能保守你远离罪恶；在你孤独时，他能对你说话。哪怕是对于最没有出息的基督徒，圣经也能做这一切的事情。倘若圣灵住在你心里，并且你手头有本圣经，那么你就拥有了过基督徒生活绝对需要的一切。即使你被关进监狱，完全的与别的基督徒隔离，那么在生命上你仍拥有神绝对无误的指引。一些人发牢骚说，圣经上有太多让人难以明白的事情，此话极真，但这并不是停止读经的理由。毛病出自我们的悟性而非圣经，我们只有不断的研读才能明白的更多。当然我们万不可知难而退，因为经上还有很多非常清楚易懂的事，我们必须理解才能得救这一重要的真理。对于凡诚心想知道的人都不难懂，因为难懂的部分而忽略我们能读懂的内容，真是愚不可及。另一些人则发牢骚说，不是每一个读经的人都会获得我说过的那些好处。问题很简单，凡读经而一无所获的人都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去读它。人必须以谦卑和祷告之心读经，否则就休想获益。以纯真谨守的心灵读经的人，没有一个错过天国之道。神的话果然不假，他说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箴言二章二到五节。六，圣经是基督教教义和本分的准则。圣经是裁决关于基督教教义和本分上一切争议的唯一准则。神知道他的儿女需要一个判断是非准确无误的标准，因此他充满慈爱地在圣经里给了我们这准则。我们都当为此感激不尽，因为基督教教义和实际在世上存在着极大的混乱，在基督教教义上存在着很大的混乱，甚至在基督教信仰顶重要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说法。罗马天主教与复原教或称为新教，福音派与自由派，摩门教与耶和华见证会都宣称他们拥有真理，然而他们的教义却互相冲突，完全不一致。有谁能在如此混乱的派系中找到真理呢？只有一个答案，神亲自在圣经里为我们设立了绝对无误的真理标准，我们必须接受他为我们的准则。对于不符合圣经的一切，无论是谁说的，也无论他在教会里的地位如何，我们都要加以否决。他所说的一切都必须经过圣经的检验。那人可能是基督教的传道人或牧师，但他讲的话还需经过圣经的检验。如果他是一位真牧者，他必然会喜悦你这样做。实际上，他会鼓励你读经，让你去检验他的教导是否正确。只有假牧师才会要求你一味地因他自己的权威或教会的权威而全盘接受他的教导。每一位真牧者的目标总是要帮助你，让你自己从神的话中查明真理。在基督教的实践上也存在着很大的混乱，每一个真心要在行动上讨神喜悦的基督徒都要在各样实际的问题上做出选择。他会面临与他日常生活和工作相关的种种问题，几乎人人都做的某些事情在他看来很可能不正，他就不愿跟随潮流而行。工作之余的问题是如何打发空闲的时间，许多人喜爱既无智慧也不正当的娱乐，还有一些问题与家庭生活有关。在此，怎样的行为准则才是可取的？仅只因为其他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在做，是否就证明那是无误呢？再说一次，所有在这些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答案，圣经必须是我们的标准。在基督教的实践上，无论我们何时何地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运用圣经的教训。有时圣经直接地论到这问题，那么我们就需遵照而行。对于圣经没有直接地论到的问题，这是常见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圣经里寻找一般的原则指导我们行事。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准则，圣经才是我们的准则，我们必须依照圣经而生活。七，神的真仆人总是热爱圣经并遵照圣经的教训生活。圣经是所有神的真仆人一直珍爱和遵照而行的圣书。每个生物都需要食物， 当一个罪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时，他就需要属灵的食物，这食物就是神的话。每一个真归正的人都会爱慕神的话语，就如新生儿切慕母乳。因此，若有人不把读经当作一回事儿，或对基于圣经的讲道无动于衷，那么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还没有重生。旧约的众信徒爱慕神的话，请思考约伯记23:12和诗篇119:97。众使徒爱慕神的话，因他们和他们的同工都是在圣经上刚强的人。主耶稣亲自钟爱那话，他当众宣读圣经，在他的教训中屡次引用圣经的话，他使用它来作为抵挡魔鬼的武器。他再三重申经上的话必须应验，可以说他在地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包括开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25，纵观基督教的历史，神的子民都深爱着他的话，凡神用来在他国度里做工的都爱慕神的话。无论福音传到何处，受教的和未受教的人都一样学会了爱神的话，即使他们在教会组织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上见解不一，但他们在这事上的看法却是相同的。当神所有的百姓终于在天上欢聚一堂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曾被神的灵重生，借着基督的宝血蒙赦免。他们在世上朝拜的旅程期间都热爱神的话，并将之当作他们的食物和喜乐。容我再次问你，你现在怎样对待神的话？八，圣经只有圣经才能安慰一个临死的人。圣经是本唯一能抚慰一个临死之人的书。死亡是灰暗的，它终将临到我们每个人。死亡是每一个悔改机会的结束，是通向天堂或地狱的门槛。对于基督徒而言，死甚至也是肃穆的，他在死上是安全的，因他属于基督，但死仍然是肃穆的。在死亡面前，我们不由得退缩，与我们所爱的分离，进入另一个世界，着实不易。那么当死亡走来时，每个人冷静地思考他将如何迎接他，这乃是顺理成章的事。让我就此对你说几句话。今世最美的东西不能安慰一个临死的人，金钱能为他买来最精心的医疗护理，却不能买来心与良心的平安，亲友也不能安慰他。他们能尽最大的努力照料他，但是对于他内心的恐惧和良心上的不安，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书刊和报纸不能安慰他，无论他生前曾从这一切中获得过多少乐趣，但在弥留之际，他们对他却一文不值。但是有一本书是安慰的源泉，这书就是圣经。圣经的章章节节，圣经的真理，这些才是一个人临死前得安慰的唯一途径。当然，如果他从来就没有珍惜过圣经，那么我不能保证圣经能给他什么益处。我见过许多垂危的人，才知此话真实。我没有说 一生轻视圣经的人，在他死时是否会从经上得到安慰？但我确实地说，没有一个临死的人能从圣经以外的任何地方得到任何真正的安慰。我敢说，此项真理毫无例外适用于每一个人，它适用于君王，也适用于平民，它适用于最博学的人，也适用于无知的人。我坦白地告诉你，虽然看来人们没有圣经可以活得舒舒服服，但少了圣经，他们却无一人死得舒服。我目睹过许多人的死，有些人带着安慰而死，有些人则没有。但有一件事我还从未见过，就是从来没有从经上得平安的人，曾在死亡之榻上享受过真实稳固和理性的平安。我要最后问你一次，你现在怎样对待圣经呢？结束语，我要向阅读本章各阶层的读者们诚实地说几句话，以此作为本章的结语。一，或许你有读书的能力，但根本不读圣经，因为这是你的情形，我无法对你说安慰的话，因为你正面临着丧失自己灵魂的危险。无视圣经就是你不爱神的明证。健康的人有健康的胃口，而一个有健康灵魂的人则会对神的话有胃口。但你显然正在遭受一场可怕的灵魂上的疾病，你还不悔改吗？我知道我不能触及你的心灵，使你感知这些事情，但我对你轻疏圣经的行为极为愤慨。我呼吁你的良心思量我的愤慨，千万不要拖到悔之不及的时刻，别把读经丢到你临终的时刻才发现，当你最需要圣经的时候，它却对你毫无意义。不要再说没有读经的人照样过得很潇洒，你将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发现，那样的人活得极为不妙，他们的结局就是地狱。你要谨慎，免得你有一天必说，要是我曾留意圣经，就像我注重别的书籍、杂志和报刊那样就好了，我就不至于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使自己留在毫无指望之中。我已给了你最坦诚的警告，愿神怜悯你的灵魂。二，或许你愿意开始读经，但你需要指导，那就让我试着来帮助你吧。我劝你今天就开始读经，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你必须切实地开始去读，以渴慕之心去读经去领悟。读而不理解不会对你有益，以单纯的信心和谦卑读经，你必须伏在圣经之下，而不是以高姿态来论断它。以顺服之心读经，把圣经运用在你身上，圣经必须影响你怎样过你的生活。天天读经，你每天都要吃饭，而圣经则是你灵魂的粮食。遍读圣经并有系统的读，你不可只读自己喜爱的章节，以简洁明快的方式释经。最简洁和最显然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以时常默想基督之心读经，别忘了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即使是读旧约圣经，也当竭力思想旧约是如何指向基督的。我坚信，要是你按照这些原则去读经，神必不会让你耽误天国之道。三，或许你喜爱也相信圣经，但你读得不多， 很可能到了需要的时候，你却从圣经得到的安慰甚少，也很可能你从未在真理上扎根。此外，很可能你在生活上犯过大错误，在婚姻上、家庭生活上、与他人的关系上，而且很可能你会被假教师所误导，至少在某段时间是这样。少读经对你是不够的，你必须多多读经，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哥罗西书3:16。四，或许你读经很多，但你被引诱放弃，因你认为读经与你无益。我告诉你，这种引诱来自魔鬼。圣经给你的益处远超乎你所想，它可能正在你的品质上产生看不见的效果，保护你避开罪孽和谬误，要不然你就会陷在其中。如果你停止读经，你会发现这必使你遭损。五，或许你真正的爱圣经，以之为粮食并读的极多。要是这样，那就当立志一年比一年读得更多，把圣经装入你的脑海和心里。在你临终时，你可能无法读经，但那时拥有藏在你心里的圣经将会是无价之宝。119:11。在你活着的每一年里，你当立志在你读经的粮席上越发警醒不懈，也要在你的家庭生活中越发尊荣圣经。你当立志更殷勤地默想圣经，与别的信徒更多地谈论圣经，最后立志越来越多地凭着圣经生活，让之成为你所做一切事的监督。